testing， 听得到吗 ？testing testing 可以吗 ？testing 可以吗？好，我用这个讲。可以吗？听得到吗 ？Testing， 可以啊。好，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为了今天的信息。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祈求你的话，因为唯有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唯有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唯有你的话是可信的，唯有你的话是我们信仰的生命的根基。我们来到你面前，不要听人的话，是要听来自于你的话。求主你洁净孩子这个器皿，使用这个无用的仆人，用这个器皿来传扬你的话。愿主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将你的话放在每一位属你的人的心中。你亲自的开启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教导，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所激励，所改变。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受苦的心智，讲苦难这个题目。苦难这个题目是在现今这个时代的里面不经常听到，也是不经常讲到，但却是非常的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一个信息。苦难充斥了整个的世界，苦难充满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这是一件我们不能够否定，不能够避免，也不能够蒙住我们的眼睛不看的一个事实。从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人一直试图来逃避苦难，一直试图来减少苦难，但是结果苦难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苦难不是越来越轻，而是越来越重。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在今天这个世界的里面所发生的苦难，和前面的时代相比，前所未有的多，前所未有的密集，前所未有的严重。如果说以前的时代我们叫做多事之世纪，后面逐渐变成多事之年，变成多事之秋，现在变成多事之月。短短的时间的里面，苦难越来越多。今天我来到教会，碰到这个装修的，在教会做装修，你们看见外面那个栅栏，两个西人装修工，跟他们聊聊天，讲讲话。这个老先生一开头就跟我说：“加拿大怎么搞的？怎么这么多的事情？现在又发洪水，又发这个事情。”我跟他说：“不但加拿大，整个世界都这样。而且这件事情是圣经早已经预言的，这件事情是必定会发生。”会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里面，会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来经历。所以这个月我们还在七月的里面，在整个七月的里面，暴雨、洪水、地震、飞机失事、加拿大火车、西班牙火车，一连串应接不暇，一件一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你会有一点的感受不太一样。有什么不太一样呢？如果是几十年前发生飞机失事，死了几个人，会变成一个大新闻，大家都非常的关顾这件事情。但是到今天，死几个，死几十个，死几百个，好像不算什么，不太引起人的关注。死几天，死几万，可能会变成比较大的新闻。在今天这个时代，人对于苦难，对于所看见的死亡越来的 越麻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世人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苦难，他们想解决这个苦难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苦难的源头是什么，他们不知道苦难是罪，因为罪的缘故，所以苦难进入到了世界的里面。我们个人是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在苦难的里面，别人是因为在罪的缘故，他在苦难的里面，整个的世界是因为罪的缘故，苦难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个是他们不知道的。所以他们会回避，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也没有办法解释。但是这件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说不应当回避，因为基督徒明白苦难是怎么回事情，基督徒可以解释苦难，基督徒也可以解决苦难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题目上面，我们要清楚的让大家来知道，我们来分享这个题目。换句话说，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明白苦难的意义，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正视和面对苦难。如果你不明白苦难的意义，你就没办法在苦难当中得到益处。那这件事情是比较奇特的，因为在整个人类的里面，所有的人，只有基督徒，只有信主的人，苦难对他们有益处。这件事情是奇妙的，这件事情是基督徒要了解的，要明白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我们不了解苦难的意义，不知道苦难对我们有什么益处，我们就得不着这个益处。如果你得不着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益处，你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这个结论更加的严重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二节，第一节的前半部分，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原来苦难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兵器，是得胜的兵器，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后半段，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兵器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斩断我们生命里面和罪的这种的连接，是让我们和罪断绝。那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要。到后面四章二节的前半部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了。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受苦的心智，有这样的一个兵器，我们就可以在今后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不再跟随人的情欲活在地上。后面第四样，二节的后半部分，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以下的光明。推到后面最后一步，是让我们真正的只遵从上帝的旨意，让我们真正的活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这个是苦难从前面一直向后推到后面所产生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结果。我们接下去一点点的来分享这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样，有承受苦难的心，有受苦的心智，是让我们能够持有这个得胜的兵器。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主题是讲到坚定救恩的盼望。那这卷书的成书是刚好在初代教会遭受大逼迫之前，神默示彼得所写下来的这卷书。那这卷书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的普遍性。特殊性在哪里？是刚好在大逼迫临到初代教会之前，上帝启示彼得写下了这卷书，是及时的给了当时的信徒，让他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在神的话语的当中有很好的预备。这是特殊性。普遍性是什么？是所有的人，所有走天路的人，所有的在救恩面前跟随主走的人，都必定会经历苦难，也必定会在苦难的当中要靠着神来得胜。这个是普遍性。 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所有跟随耶稣走天国道路的人都要受到逼迫。后面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讲，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到逼迫。保罗说，不但我要受到逼迫，所有的如果你立志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敬虔度日，你必定都要受到逼迫。这个是事实。在整个彼得前书的里面几章的圣经，在前面第一章我来讲一下背景。彼得特别和信徒说，你们得到的灵魂的救恩是非常大的恩典，这个灵魂的救恩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你们应当心里面存着非常大的喜乐，因为你得到的恩典是巨大的。然后他又讲，他说因为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所以当你经历百般试炼的时候，会有暂时忧愁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在这件事情过后，你的信心被熬炼以后会像金晶一样的宝贵，可以在基督的里面得到荣耀和称赞。这个是得到救恩经历苦难和苦难所成就的那个美好的信心果效，彼得所教导给信徒的。然后他告诉信徒，这个救恩大到一个地步，恩典大到一个地步，连天使都惊奇的查看，上帝竟然救地上这些有罪的人，让他们能够得到永生，成为上帝的儿女。天使都惊奇的查看，为什么上帝怎么可以做成这样的一个事情？彼得从这个角度来告诉那些的信徒，你应当怎么样怀着这样的一个对救恩的领受，存着极大的喜乐在你心的里面，然后走这条救恩的道路。所带出来的方向，你要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这个巨大的恩典。你要在这样一个追求的当中来追求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得到这个巨大的救恩，经历苦难，信心被熬炼，被熬炼的过程的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改变，是我们追求圣洁，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脱离原来罪恶的生命的状态，追求圣洁的方向。怎么追求圣洁？彼得前书第二章，你要爱慕主的话，要靠着纯正的真道，好像婴孩爱慕纯净的灵奶一样喂养你自己，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追求圣洁，走圣洁的道路。这是第二章，上帝拣选人不是让我们得救一下，好像从罪的里面拎出来丢在天堂就算了，不是。上帝拣选人，他说在第二章是让我们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有得救的人有君尊的祭司，有极大的荣耀在上帝的面前，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生命的方向，这也是配得那个救恩应当有的那个生命的方向。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第二章继续说，你要警戒肉体的私欲，效法耶稣基督的受苦。到第三章，所以在日常生活的里面，你要操练你自己的生命，要有这个圣洁生命的追求，要在夫妻关系的里面，在社会关系的里面，要操练你自己，让你的生命真正能够得到改变。在操练过程的当中，有一件事情必不可少的，你必然会经历苦难，但是彼得说，你不要因为自己犯罪受苦，你应当因为追求圣洁生命这件事情上受苦，那这个是值得的。前面都是因为，到第四章很重要，告诉结果。这个结果所带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两段的圣经。我们立志有受苦的心志，要做什么？彼得先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所以我们也要。 先解前面这节经文，基督既在肉身受苦，请大家了解，基督受苦和所有的人受苦有一个不同，在哪里？基督是无罪的。我们了解基督的受苦，对我们认识基督、认识苦难很重要，有几个方面跟大家分享。基督肉身受苦，第一样，基督肉身受苦是实实在在的苦，所有的人所受的苦，人所经历的苦，基督都能够经历，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饥饿，他会受鞭打受苦，他会被钉死的时候会受苦，耶稣基督他的心灵会受苦，人辱骂他，他会受苦，人屈辱他，他会受苦，人出卖他，他会受苦。那有一样不同的，基督心灵所受的苦超过世上所有的人，因为唯有他是无罪的。当一个无罪的人，一个圣洁的人来到罪恶的世界，他所受的苦是超越所有的人的苦。他眼睛所见的满了他眼睛那个圣洁的眼睛所不忍见不想看见的那些污秽的那种的苦，他所经历的和这些人在一起的那些的苦，他被定罪的那些的苦，没有人可以超越。就好像一个完全无辜的人被丢在死刑犯的重刑犯的那个监狱的里面，他完全无辜，这些全是重刑死刑犯，他被丢在这一群人的里面，那种的苦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一种的苦难。第二样，基督是为义受苦，这是苦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为义受苦是因为他自己活出神的义，所以他会受苦。好人会受苦吗？活出义会受苦吗？活出圣洁的生命会受苦吗？会不会在这个世界？会的。耶稣他说，约翰福音3:20，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当一个人持守神的义，活在神圣洁的里面，你活在罪人当中的时候，罪人会给你受苦的。你基督徒在工作的环境的里面，你不与人争利益吗？你不争吗？那我就争。他不是说你不争那我也不争，不是，这个人不争他不是我的对手，这个对手没有了，我跟另外一个斗。在地上追求义，活在神义的里面，你会受苦，但是有一样不同，上帝会保守你，这一点是世人没有的。还有另外一个不同，当你追求义的时候，你走的是永生的道路，这个是世人他一定得不着的，这一点不同。好，第三样，基督受苦他一定要受苦。为什么一定要受苦？因为他受死受苦，他成为代罪的羔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是上帝所设立的赎罪的羔羊，为了赎掉我们的罪，所以他一定要受苦，因为罪的结果会带出苦难。耶稣基督他受苦，他就承担了我们这些被他救的人所有的苦难。他的受苦有这一个方面，希伯来书10:14，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耶稣基督他必须死，因为只有他能够赎掉我们永远的罪，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赎掉我们永远的罪。我讲过很多次，我们是罪人，我们现在死了，然后过了100年我们不小心复活了，我告诉你，你还是罪人，你活在地上还跟原来一样，那个肉身的死亡不能除去罪，除非耶稣基督还借着永远的灵就赎去我们永远的罪，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唯一的赎罪祭。这是第三样。第四样，耶稣基督他受苦是显出神爱的本性。耶稣基督他本身是爱，他是独特的那种的爱，有不同。前段时间在国内有个暴走妈妈，听过没有？大家听过哈？怎么暴走妈妈呢？她要给儿子捐一个器官，因为她身体太胖了， 这个器官不健康，他就拼命走拼命走，然后减肥，减了肥以后把器官捐给他的儿子。那个爱非常的伟大，非常的感人，那是救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是救罪人，是救那些抵挡他的人。基督的爱在整个人类的里面是独特的，是唯一的，唯有他才会为他的仇敌去死。没有人会这样，人只能让他的仇敌去死，不会为他的仇敌去死，只有耶稣基督是这样。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为我们显明了。第五样，耶稣基督是甘愿受苦。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因为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耶稣基督的受苦是为义，是彰显神的荣耀，是传递上帝那无比的大爱给地上那些的罪人，那些他要救的人，让他们因此得到他的恩典，来回应他的恩典。怎么回应？后面的一些经文，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你们是谁？所有的信耶稣的人。信耶稣不是不用受苦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受过苦了，所以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不用受苦了，我们只管享受了。那个不是圣经所讲的福音。圣经说耶稣基督受苦，所以你们也要把这个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所有的人都要经历受苦，也要立定这个受苦的心智，这个是圣经讲的。那在这个里面有两点请大家留意。一个，我们是有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我们不能跟耶稣基督一样受苦，受他一样的苦，我们不能，我们也不配，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们是立定受苦的心智，不是给你定了量，你要受多少苦你才算是受苦，没有，是心智，上帝按着每个人他量给每个人的界限，你在神面前回应他，不是给你一大堆受苦的这个规条，好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你要传道两年把工作放下，然后你做了这个才可以，没有。受苦的心智是在神面前立定心智回应他，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敢于面对，主动的面对罪，这是这样的一个回应。那在这个里面我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前几天前两个礼拜我们小孩子踢足球，踢足球呢有一个妈妈，我见到她了，我就问这个妈妈，我说你信主没有啊，她说我以前信，现在不信了。哦，蛮有兴趣的啊。那我说为什么以前信现在不信呢？什么事情发生？她说我一信主就遇到车祸。她说我是真心相信的，结果还是遇到车祸，所以我不信了。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那个不是福音，不是你信了主你就不倒霉，你就不遇到事情，你就没有苦难，那个不是。遇到苦难就不信，那样的人没有办法真正相信。圣经明明的说，当你信主的时候你会遇到苦难的，当你信主跟随主的时候你必定会遇到苦难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要对付我们里面的罪，就必然会经历苦的，因为你面对的是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世界会逼迫你，你会遇到苦难的。怎么会信主以后就完全没有苦难 trouble free 了？这不是圣经所讲的福音。他信的不对，所以他走的方向就是那个方向。所有信主的人，你确定你所信的那个福音是纯正的福音，这里面必定包含这个内容。你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不是观世音菩萨免你受苦受难，不是，他在你面前给你设立了受苦的榜样，让我们效法他的榜样，和他一样立定受苦的心智。他在受苦的当中得到了上帝给让他 所荣耀的那一个得胜的生命，让我们因此也跟随他走得胜的道路，这个才是福音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不是我忍着受苦，没有办法，反正我要受苦，我不得不受，我就忍着吧，没有办法嘛，我只好勉强的忍着。不对，这里面说受苦叫做兵器，你那个受苦的心智，他说是一个兵器，那个兵器是来干嘛的？是打仗的。打什么仗？打属灵的征战。因为你一旦信主，你一旦进入到神的救恩的里面，你马上进入了那个属灵的战场，然后你也必须要对付你自己的罪，要和你肉体的情欲征战，然后那个撒旦必定会来攻击你，你要和撒旦的这个攻击要和他征战，然后你拿着这个受苦的心智，在这种征战的当中靠着神的能力，你就得胜，你就胜过了自己的罪，胜过了世界的罪，这个是兵器的重要性。大家知道义和团吗？清朝末年的时候，义和团和洋人打仗，他们喊什么口号还记得吗？刀枪不入，他不拿刀枪嘛，肉身练气功的，刀枪不入，刀枪不入，结果人家一打枪，哗，全都入了。今天这个教会，今天这个时代传的福音是刀枪不入的福音，我不晓得你是听了这个福音，如果在你听的福音的里面没有受苦这件事情，没有立定受苦心智这件事情，如果任何一个传福音的人把这样的福音传给信徒，就是把他推到战场上面，不给他兵器，让他重复这个刀枪不入的悲剧。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从亚洲到非洲，到欧洲，到北美洲，很多的福音都是这种刀枪不入的福音，那个不是福音，那是对信徒的误导。没有兵器，没有受苦的心智成为你的兵器，你怎么能够走过去？怎么能够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能够得胜？马太福音7:13-14，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彼得在给外邦人，保罗在给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到各个教会来兼顾那些的门徒已经信主的，他怎么兼顾他？他兼顾门徒的心，使徒行传14:22，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个是福音，这些的艰难，天国的载入，你若是没有受苦的心智，你没有办法走下去，你没有办法得胜，你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兵器要握在你的手上，要成为你走这条道路的得胜的那个力量。这是第一样。第二样，这个兵器受苦的心智能够砍断犯罪的枷锁。他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原来肉身受苦和罪有关系，原来肉身受苦和我们被神洁净有关系，原来肉身受苦是和我们追求圣洁的生命有关系。但是大家要清楚，肉身受苦和断绝罪之间的关系不要搞错了，这个关系不要搞错了。为了避免这个错误，我跟大家分享有三个不是，告诉大家肉身受苦和断绝罪之间的关系有三个不是。第一个不是，不是苦修，不是靠苦修和罪断绝，不是自讨苦吃，不是自虐，这个不是。在教会历史的里面有很多的修士，很多要受苦，鞭打自己，把自己丢在旷野那边饿自己，渴自己，给自己抽鞭子。我跟你说，那样的人，那个受苦的方向是错的，那个不是圣经， 所受的受苦，那个方向是走错了方向，那样的方法没有净化，没有办法净化他的罪，没有办法净化他里面的罪，错的。圣经经文哥罗西书2:23，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没有功效。靠苦待己身，靠那种苦修的方式，没有办法脱离罪。如果是这样的话，异教的、信佛的那些道士，他们也会苦修啊。你看西藏，看西藏那些信佛的，一生苦修，趴在那边一步步爬，爬到那个喇嘛宫那边去，没有办法除掉人的罪。苦修不是除掉人罪的那个方法，不对，错的。以弗所书4:21-24，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听道开始，领了他的教，圣经的教导，学了他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是神的话进来，使我们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又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因为神的道进来，圣灵的能力进来，我们才可以脱去我们的旧人，因为神的福音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做他更新改变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活出来神的那种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整个生命的改变，是从里面向外的改变，是在你整个生活实践中所改变的。如果你躲在修道院里面拼命的苦修，与世隔绝，觉得自己不错，回来以后一看到花花世界，立刻就掉进去了，那个没有意义的。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礼拜一回到社会就打回原形，那个没有意义的。生命的更新改变不是靠外面行为的方法的苦修，是自己的罪真正的被隔绝，是生命从里向外的改变。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不是受苦，不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是这一样。那这样事情也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有些的混乱，有的人以为那个人受苦受的很多，所以他就是属灵的高人，这是一种错误的方向。在前几十年，大楼家庭教会有不少的信徒因为受主的缘故受逼迫坐牢，他们有受苦的心智，愿意为主受苦，很好，很难得。但是出现另外一个不好的方向，有的人开始以这个来自夸，最后比看谁坐牢坐的次数多，看谁坐牢坐的时间长。如果没有坐过牢，我不属灵，我故意跟警察show off一下，把我抓起来让我坐一下牢，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这个和断绝罪没有直接的联系。前些年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号称是大陆家庭教会的代表，去了欧洲，写了一本书叫做《天上人》，引起轰动。他在书里说他为主受了很多的苦，在牢里面禁食74天，耶稣才40天，他禁食74天，经历很多的神迹。然后到了欧洲以后，大家吹捧他，给他很多钱。后来大陆家庭教会有十几位老传道人，他们不得不发表一个公开信说，这个人不代表我们，我们不认识他。不是靠受苦沽名钓誉，不是，这是第二样的不是。保罗因为爱主的缘故，跟随主的缘故，受了很多的苦。保罗很属灵，彼得、约翰没受过那么多的苦，他们也很属灵。受苦的多少和属灵的程度不是画等号的，这一点要清楚。这第二个不是。第三个不是，在这里面我想有个事我要澄清一下啊，禁食的事情。上礼拜罗牧师讲的禁食的事情，我想稍微澄清一下，单单靠禁食不能除去人的罪。如 如果单单靠禁食能够除去人的罪，大家就比赛看谁饿得更厉害。单单靠禁食只能除去人的脂肪，不能除去人的罪。那禁食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三样，请大家了解。第一个意义，禁食的意义是亲近神，是限制自己肉体的血气，谦卑在神面前，希望我能够更亲近神。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谦卑的人。所以在神面前限制自己的血气，使自己没有在肉体的情欲的里面泛滥，没有在骄傲的里面膨胀，能够在神面前谦卑下来，透过进食让自己的肉体没有那么 strong， 没有那么强壮，没有那么 hyper， 然后可以亲近神，这是一样。第二样进食是在神面前的认罪自卑。有的时候我犯罪了，我认罪，认罪，我在神面前要软弱下来。如果我太过刚强，我可能不太想认罪，我脑子里竟想着其他的事情，我软弱下来，在神面前自卑，求神赦免我。在神面前有个愿意悔改的心。那这种事情在旧约里面很多，以色列人遭灾的时候，那些的先知就在神面前禁食祷告，神啊，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的祖先得罪了你，我们在你面前犯了大罪，所以今天我们临到这样的光景，我们现在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求神你怜悯我们。大卫的儿子跟八十八犯奸淫生的儿子受到神的击打要死了，大卫就禁食，他跟神求，求你怜悯我，我是犯罪了，但是我的儿子在这边，求你怜悯我。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怜悯的神，他们知道神的本性是这样，谦卑自己求神的怜悯，结果孩子还是死了，大卫就起来吃饭，他说反正已经死了，我就吃饭了。他对的，这个是对的，因为那个禁食不能够解决他罪的问题，后来上帝该惩罚他还惩罚他，兴起亚撒龙，让他家里面遭了很多的灾。大卫在神面前再继续的悔改啊。第三样，禁食是寻求神的心意，限制自己的血气才能够寻求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的血气常常超过神的心意。我们口里面脑子里面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叫高路嘛，这是我的名字，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但我常常觉得我的道路挺高。禁食是在神面前限制自己的血气，寻求神的心意。所以在安提阿教会，当他们是否要差派保罗巴拿巴出去的时候，就有三位的长老加上这两位一起禁食祷告，然后圣灵指示他，你当这样行，他们就听了圣灵给他们的指示就去了。三样，禁食的意义，这三样。那我进过食没有？进过啊，很多时候我在遇到重大的决定，有很大的属灵征战的时候，我进食，但我从来没有告诉大家啊，我也没有讲，我太太知道。在神面前要谦卑下来，需要进食的意义在这边。进食对于一个基督徒追求金钱有没有帮助？有，但是不能够除去罪，只是从这个层面它的意义好清楚。第三样，不是受苦不一定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不一定，因为神要重用你，所以让你受了很多的苦，因为我受了很多的苦，所以神要重用我，不一定。读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呢？如果是因为你犯罪，不停的犯罪，不停的受苦，不停的犯大罪，不停的受大苦，不是神要重用你，是神重重的责罚你。要搞清楚，到底为什么受苦？如果是为义，是；如果是因为犯罪，不是。所以了解这些，我们了解受苦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清楚。那最后要给大家讲的，受苦是暂时的，是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时候，是在我们走天国道路的时候，我们必然必须经历的这个苦难，但它不是永远的，因为在天国的里面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死亡，那是永远的福乐。就是在彼得前书，彼得告诉那些所有的信徒， 你要晓得，你要知道，在你生命当中所得到的福分是何等的大。因为这个福分大到这个地步，所以你在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你心里面仍然是喜乐的。因为我知道我在这些苦难的当中，我是向着这个福分的方向在走的，所以我心里面有大喜乐。这个比较点是这样产生的。但如果你没有永生的盼望，你只活在今生的里面，你当然不要受苦，我也不要受苦。今生就这点时间，谁不知道吃吃喝喝快乐，谁都知道，我不要受，不同的。就这个视角的变化是和我们对这个灵魂的救恩那么大那么大的恩典的认识以后，我们所产生的这样一个认识。好，后面肉身受过苦的就和神断绝了。你了解前面我所讲的那个受苦的意义，你才知道肉身受苦和神断和罪断绝啊，肉身受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就不是罪与罚的关系。哎，我受了犯了这些罪，被打了，没事，打平了。我犯了这个罪，坐一年的牢，坐一年牢，我出来了，我打平了，不是，是与罪断绝，不是负了罪的公价。清楚这个区别吗？是与罪断绝，是和罪隔开。不再犯罪，是活在义的里面，不再受罪的捆绑，不再受罪的辖制。这个是叫做与罪断绝。这个是肉身受苦所带出来的那个方向，是成就神的义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是靠着神的能力除去我们的罪，与罪断绝。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是肉身受苦的意义。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受，也要立志要去受的那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这件事情发生在那些愿意在神面前立志受苦的人，发生在他们生命的里面。如果你从来不想受苦，与人相处的时候觉得不舒服就反弹就反击，你就留在那个血气自我和骄傲的罪的里面。如果你碰到很暗的事情，和人相处的时候有问题有矛盾，你愿意以受苦的心智来反省，来检查自己的错误，能够靠得住来面对这件事情，你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就得着了。这个区别是这样，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你整个经历的里面，这个是重要的。如果在你信主的过程的里面，你从来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如果在你信主的过程的里面没有人敢让你感觉不舒服，那你差不多离这个救恩就比较远了，你生命里面的罪大概就没有被对付。但在这一个立志受苦的心智的里面，当我们愿意这样跟随神走的时候，就一件一件的被神对付，一点一点的被神凋削，你的生命就在被圣化的过程的里面，就在被神在基督里面把你造成一个新人的成为圣徒的这个里面，渐渐的更新改变。这个是福音非常核心的真理。那个兵器，那个雕削的刀子，是这样子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一点一点的做工。罗马书我们教会都读过六七八章，第六章立志不做罪的奴仆，做义的奴仆。第七章要与肉体的罪征战，我真是苦啊！我愿意和肉体征，因为我前面已经立志了。当我立志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苦。我不立志做义的奴仆，我愿意做罪的奴仆，你不会觉得苦的。有罪来了以后很舒服，爽得不得了。因为我立志做义的奴仆，罪来的时候我觉得苦。然后第八章，你靠着圣灵得胜。圣灵和你的心同正，你是神的人，因为神的能力在你生命的里面显出来。那这个是受苦的心智所带动的那个方向。那在这个循环的里面，立志征战得胜的循环的里面，你的生命不断的被改变，不断的被更新，在神的里面是真正能够成为圣徒的人。圣经的教导，新约整本圣经都是一样。我刚刚在这个信主的时候，刚刚受洗， 立刻不喝酒，不赌博，夜总会不去，立刻不去。那我这样的不去，不是励志肉身受苦，不是，因为我去那个才是肉身受苦，大家了解吗？我不去，我肉身没有受苦，我肉身是享福的。我不去喝酒了，不去赌博了，不去夜总会了，我不需要励志立定受苦的心智，我做这件事情那不是受苦，是享福的。我肉身没有受苦的，身体反而更好了，那个不是，因为那样的事情不信主人也做得到，不信主人可能根本都不去的，不去夜总会，不去喝酒的，不去赌博的，都有的。那立志那个受苦的心智要对付那个罪是什么？那个显然的罪只是一部分，那个部分只是说如果你信主你连那个都去做，那你真是没有信的。但信了主以后，不是做了那个就可以的，那真正改变我们里面那个罪性深层里面的东西，真正和罪断绝的是那个罪的根源。那个根源是什么？那个根源是我们的私欲 own desire。 人的肉体的里面，人的罪性里面有自己的私欲和骄傲，这两样的罪你若不在肉身受苦的里面，你很难切断。因为人活在自己欲望的里面，人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就活在欲望的里面，他被他的欲望所推动，他整个做事的原则生活的动机都是欲望在推动，他个人的欲望、金钱的欲望、肉体享受的欲望、占有欲的欲望、抬高自己的欲望、贬低人的欲望、个人成就的欲望、被吹捧的欲望，人活在这种欲望的里面，人被这种欲望推动，所以活在世上他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方向都因为这个欲望向前推，他为这个欲望活着。那这个罪如果不靠着受苦的心智没有办法切断，如果不断绝这个罪，他没有办法真正是属神的，因为他整个的心是在私欲的里面，是在罪的里面，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在圣洁生命的当中。切断是切断这个事情。我不晓得如果你是信主的，你活在地上的动机是什么，你心里面你的生活你所做的事情推动你生活推动你做事情的那个力量是什么，是你个人的欲望还是爱主的心？你心里面所爱的是什么？是金钱，是肉体，是物质，你还是爱这位神，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美，值得我去爱他？我心里面那个根基，那个核心是什么？就验证你的信仰到底在哪里。那这件事情，这个罪的那个隔绝是在肉体的情欲被受苦的心智靠着圣灵的能力所推动所改变的时候才能够切断的。断绝罪绝对不是清心寡欲、与世无争、无欲无求，不是变成了一个好像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的一个行尸走肉一样无欲无求的人。断绝罪不是，断绝罪是内心完完全全的改变，原来是属世界的心，现在是属神的心，原来是爱世界的心，现在是爱神的心，原来是顺从自己私欲的心，现在是顺从圣灵的心。真正被罪隔断的人心里面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感恩的心，充满了天国的盼望，他心里面充满了对罪的厌恶，充满了对圣洁的渴慕，他那个爱神的心推动他对人爱，对世上的灵魂有能从内心发出来的那种的 passion， 那种的 compassion。 他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自己追求圣洁的道路，他看见那些世上的灵魂，他就忍不住在神面前用哭泣替他们祷告，神啊求你怜悯他们，这么多人还在世上的当中，他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使命在他生命的里面。那个是与罪断绝的人，他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活。与
罪断绝，生命是在这个当中的改变，肉体的受苦会扭转我们这个生命，会让我们慢慢的让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生命断绝，会让神的圣洁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那必须要说，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这件事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这件事情不可缺乏的就是你必须要立定这个受苦的心智，拿在你的属灵的生命的当中成为你的兵器。多年前我在读神学，去神学院，然后我们的神学老师有一个课程，课程训练呢让我们学生来训练彼此配搭，彼此配搭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他说呢，你们要训练谦卑的功课，要彼此劝诫，学习能够听别人的劝诫，因为我们原来的私欲原来的骄傲是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诫的嘛，别人说好话我们听，说不好的话我不爱听的嘛。哎，他说你神学院学这个话，这个你要操练好了。那天晚上我和另外一个神学生，我们去洛杉矶，我住在同一个房间，我们就成为 partner， 我们回来就操练了。然后我就指出那个弟兄的问题，我说你呢经常说我眼睛很准，我一看人就看准，那个人一进来我一看我就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我说不对吧，只有上帝知道人的心吧，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一下人就看出来了。他听了以后挺不高兴的，然后说我，你这个人明天我们要去做主日崇拜的练习，我抽签做主席，他刚好抽签做讲员，他说我们教会的弟兄每次第二天做主席，前一天晚上都睡不着觉的，紧张得不得了，你看你没事人一样的，我说你太没有敬畏的心了吧，你对这个侍奉太不认真了吧。我也听不太进去，结果我们两个劝诫完的结果是关系闹僵了，两个人非但没有对付骄傲的罪，两个全掉到骄傲的罪里面，然后彼此在自己床边跪下来跟神认罪，但是互相不认罪。那位现在成了牧师哈，但我们现在到这边讲不到，我们是经历这个过程，就这是需要过程的，弟兄姐妹，我了解这个事情是不容易的，是需要过程，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可缺乏，你必须要有那个受苦的心智，带着这个心智，神会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一样一样的改变，最后我们和那个罪真正的隔绝。第三样，能够不从人的情欲，有受苦的心智，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不从人的情欲了，有了受苦的心智才能够不从人的情欲。为什么呢？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样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情。他说虽然我们信主了，我们成为信徒了，我们仍然有情欲和圣灵的工作，互相有彼此相争的情形，那这两样是不能够彼此相合的，我们只有愿意有受苦的心智，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够走到圣灵带领的这一面，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体贴肉体的情欲，我们就回到肉体情欲的捆绑的里面，这两个是相争的，那如果我们不另立这个心智，不愿意主动的靠着圣灵胜过的话，我们必定会落在原来自己原有的情欲的里面，那和罪就没有办法隔开，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不从肉体的情欲和这个有关。信主以后不是我躺在这边，反正神是全能的，神的宝血大有功效，我信主以后一躺就有功效，我第二天睡起来我就圣洁了，没有的，是在生命的操练的里面，愿意的心去改变的。几年前有一位信徒回家探亲，拜祖坟，被鬼附，把鬼带回来了，后来我去给他赶鬼，付了很大的代价，非常的痛苦，鬼出去了，然后赶完鬼以后，过后一段时间，过两三天啊，我一起就坐一下，我说跟我聊一聊，他问我 他跟我哭了，他说我得救了没有啊？我得救了，为什么鬼会附近来呢？那我问他，我说你得救没有啊？你得救了，为什么鬼会进去啊？如果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是做主做王的，如果你是被圣灵重生的人，我请问圣灵会不会允许鬼进去？不会。我说你没有，圣经明明的说你不可拜偶像，你不可去算命，不可去交鬼，你还去顺从自己的肉体，不顺从神的话，不顺从圣灵，神就任凭他让鬼进去。我说你只有回到圣经的里面，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有受苦的心智，你的家人你的妈妈逼你去拜你也不要去拜，你的家人劝你去拜你不要去拜，你知道那个是错的，你知道那会被鬼附的，你不要去。在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站立得住，不从人的情欲，是存着这样的心智，我才能够不从人的情欲。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心智，那个情欲会和外面的吸引一拍即合，你相信吗？会一拍即合的，因为我们的罪性和那个外面的吸引，他们之间是彼此吸引的。存着这个心智，靠着圣灵的能力，你才能够真正的不存。后面那个分水岭就出现了，从今以后，从今以后，当我们立定这个心智以后，从今以后你的生命有一个大的改变，有一个分水岭会出现，从今以后你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了，就可以做到了不从人的情欲。人的情欲是什么？读给大家听，加拉太书5:19，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情欲的事，如果行这15样的罪，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清楚的说，如果我们受这15样罪的捆绑，你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得救。不从人的情欲，不是仅仅我不犯罪，我活出圣洁，我表现得很美好，和我们的救恩有直接的关系。哥林多前书6:9-10，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什么叫做不义的？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同性恋，如果他不胜过这个同性恋，他落在亲男色的里面，他不能够得救的。圣经把罪 category 列得清清楚楚的，这边15项，这边10项，不从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他，然后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国里面有份。那这个胜过是靠着心智，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心智。所以我刚才读了很多的内容，有些内容我读得很快，可能你自己未必能够和自己有一个比较，我再慢一点的读，可能你没有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可能没有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醉酒、荒宴、贪婪，这些的罪我们都要胜过。这些情欲的事情落在这些里面的人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要立定受苦的心智胜过他，那个是你得救的那个确据。在厦门发生一个事情，有一个姊妹非常恼怒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仇恨，到一个地步砸东西，在家里面发疯砸，最后被鬼附，鬼进去，整个人都失控。后来教会的传道人去赶鬼，赶了好几次才出来。为什么会恼怒？ 为什么会仇恨你？ Not fair， 不公平，对不起我，我要那样他不要那样，自我中心，没有受苦的心智，就必定会落在情欲罪的里面。这件事情是向那个方向逐渐逐渐的会滑落，这些罪要透过受苦的心智你才能够胜过的。那个人怎么那样呢？教会里这个人怎么那样？他就是那样，因为他是罪人。你不要那样，你要在神面前有受苦的心智来承受，来忍耐，来包容，胜过自己的这个罪。这个是非常核心的地方。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立定心智，你会经历神所应许的那段的经文，罗马书八章38-39节，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当我们立定这个心智，当我们方向走得对的时候，这个应许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带领我们，一定神的爱会保守我们，你一定能够走得胜的道路，到后面能够真正遵行上帝的旨意。当我们有立定受苦的心智，不从人的情欲与罪隔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遵行上帝的旨意。遵行上帝的旨意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是能不能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能不能，我知道了我也行不出来。如果没有受苦的心智，如果不和罪隔绝，如果不从人的情欲，我们没有办法真正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要读一段天上的约前书4:3-5，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上帝的旨意，圣洁的生命，守住自己的身体，守住那个心，这样的心智，这样子神的旨意，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是能不能的问题，是有没有这种受苦的心智在我们里面成为兵器的问题，然后才是我们能不能够遵守的问题。所以圣经在后面他又说，只从神的旨意。什么叫做只从？只从就不是说这个旨意，这段我可以，那段我不行，那就算了，这个不叫只从。只从不是说我能遵从我就遵从，我不能遵从就不遵从，这个也不叫只从。什么叫做只从他的旨意？所有的每一样都遵守，这个叫做只从。那只从上帝的旨意最后走向一个什么方向？马太福音7:21，耶稣说，凡口里称呼啊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能够进去。所以当你成为只从上帝旨意的人，你是真正进入天国的人。这是这段圣经所带出来的那个方向，只从上帝的旨意，我活在上帝旨意的里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在他面前坦然无惧。耶稣基督会跟我们说，你是上帝的仆人，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和我一起享受天国的宴席。这样的人是属神的人。后面一段经文，在世度余下的光阴，不是在世上苟延残喘，不是在世上凄凄惨惨，不是在世上平安无事，不是在世上欢喜快乐，是如此，是这样子，在地上度你在地上的光阴。你在地上度的光阴是以耶稣基督受苦的那个榜样成为你的心智，然后与罪断绝，然后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人神的旨意，是这样子活在地上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在地上的生命的状态。 我们地上过的光阴应当是这个状态，这个是我们里面的核心的内容。
不是我在地上赚赚钱享受享受等着上天堂，不是，
状态是这个，
这是圣经整个所推动的方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了这段信息，如果你是信主的，你听完了这段信息你仍然还信，我很确定的说你是真正信的。如果听完了这段信息你不想信，你差不多要重新从不信开始到信。如果在座你还有没有信主的，你听完了这段信息你还想信，我很深信是圣灵感动你，因为这样的信息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信，因为这样的信息和世人的里面的私欲所要的刚好相反。那这个刚好相反的信息就是从神来的圣洁的那个福音的信息，是这个信息。所以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不信主没有信主的哈，我做一个呼召，没有信主的听完这段信息你愿意信的，你举起你的手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慕道的，你还没有信的，听了这个信息你愿意信的，有吗？没有哈，需要时间。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福音的信息是带着属天的信息，你福音的信息是带着圣洁的那个内涵，你福音的信息是因为你圣灵要赐在你要拣选的人的心里面。我们就祈求主你继续的用你的话来感动，来建立属你的圣徒，用你的话用你的信息来感动那些还没有信你归向你的人。愿主你的旨意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成全，你的旨意必定成全。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